好，弟兄姐妹早。今天报完老师了，接下来几个月有弟兄我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学习神的话。我们上周的读经的进度是马太福音的16到20章，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渴慕你话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就求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益的心，来亲自的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让你的真理成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这个金句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多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经的来源，圣经的真正的作者那是神，而是神赐给我们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能够预备好，这也就是装备好去行各样神眼中看为善的事。他会。最终是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把神的道能够行出来。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第一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信心去读，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有的时候我们理解不到，就是不是说神的话错了，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去来能好好的明白神的话。我们读经的时候也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我相信一个人如果是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他一定会蒙福，神会借着他的话来祝福。我们也相信说教会如果要复兴的话呢，主的道必须先要兴旺，这是我们读经者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很感谢神，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新的学生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读经班的这个守则就是我们这是一个读经班，所以一定要读经，一定要读经。我们上课之前呢，要把规定的这个进度呢先读完，就是现在我们新约是一周读5章，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完所以我们以前开这个课的时候特别说，你如果没有读完指定的这个经文3次以上，就算自动退课，就不要再来了。就说要我们要去按照进度，一定把圣经好好的读，然后再来上课。我们上课再去看看我们这5章经文重点讲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参加随堂测验，测验的时候呢是不是不要看圣经？然后呢，也不要无故的迟到早退，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然后我呢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也没资格要求大家，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你来上课的时候带着一本自己的圣经，并且是能够写笔记、写字的那种圣经。当然，有的你现在 iPad 上也能在上面写一些 note，但是呢，你能够带一本自己的圣经，然后在上面可以写一些字对一些关键的一些内容。一些领受其实都可以写在你的圣经上，这个会，对你会有帮助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福音书的目的，就是我们有4本福音书，主角当然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主题是在讲救赎这件事情，但是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在讲救赎。而福音书的主体呢，它是在记录耶稣基督的事工，它不是一个。就是这种传统的，就是讲一个传记，它不是耶稣传，它不是在严格的讲一个人的生平的故事，它是在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样一个记录。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非常好的提醒我们说，神留下这4本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其实这里面讲到说，福音书的目的有2个，一个是说 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要借着记载的这些耶稣他的生平事迹、他讲过的话、他做的事情，然后呢，对耶稣这个2000多年前有血有肉的就活在那个地方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是基督，他同时还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今天讲彼得大战信的时候还会再讲这个。然后是一个是你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更加的相信和认识，然后呢，并且叫我们因为信了他这样的身份而能够得生命。对一个不信主的而言，因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得救，他可以得生命。对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更加深刻的确定的认识的时候，可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得更丰盛。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经常这样去永生，永生是什么呢？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认识神还不够啊，我们并且你还要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其实这里的认识不是在讲说一种头脑上的认识，这个认识它的原文跟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前面读过的约瑟和玛利亚同房那2个字是。希腊文是一个字，大家都知道说啊，这个认识讲的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头脑上认识耶稣基督，而是说我们在生命上跟这位神的儿子建立那种像夫妻同房那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进入到永生里面去，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读福音书，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因着认识他，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马太福音呢，它包括了五组的教导，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3组啊，就是这登山宝训和差遣门徒的训示。13章里面讲到了天国的比喻。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呢，有第18章是关于谦卑与饶恕的这样一个训示啊。然后第5组呢，是到后面这个橄榄山上的训示。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它每一组训示教导之间呢，又穿插了一些叙述的部分，然后马太在整理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又呢把无论是把事件还是教导呢，他经常是用特别的安排啊，用数字来整理出来，有3个一组、5个一组或者7个一组啊。我们读的时候其实会看到这一点，所以整个的马太福音你会看到说他的他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去安排这些内容的啊，这是我们读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有时候你会看到说跟其他福音书的记载稍微有一些冲突，它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发生的这个顺序来去记载整理这些事情。这个是马太福音的大纲啊，就是一开始讲到了弥赛亚的降生，然后讲到了弥赛亚他事工的起头，包括他去受试探，然后受尽。然后后面讲到他在加利利的事工，然后19到20章呢讲的是在彼得大战信之后呢，耶稣基督定义要去耶路撒冷那边，然后后面用很长的篇幅21到28章讲到了耶稣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那些事情，然后讲他的受难和复活。好，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要讲的内容啊，就是因为我不会将所有的经文都会打在这个投影片上，我希望大家我讲的时候，大家能拿到自己的圣经来去看整段的这个内容。那16章一开始的是讲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就这两种人呢，他们在信仰上和生活上和政治上，他们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两群人呢，就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是互相敌对的，但是在反对耶稣这件事情上呢，他们又勾结在了一起。比如说，他们有因为现在有共同的敌人耶稣基督，所以这两个本来是敌人的人呢，也成为朋友，他们一起来去试探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来向耶稣求一个神迹，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想要去认识耶稣，而是为了要试探耶稣，要试图抓住耶稣基督的权柄要去攻击他，所以耶稣的回答是说，就是说，哎，你们看到说天上这些云的变化呀，哎，你们能够知道说，哦，它的天气要变化了，但是呢，你们却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也就是说， 人很善于分辨一些属世界的一些兆头，看到有些事情变化了，他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了，然后前面也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那些神迹已经足以证明说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些人他还是不能够分辨这些事情，还是不能够借着这些神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人他不是想认识耶稣基督，而是为了试探耶稣基督。所以这是耶稣给他们讲说，我不会再有神迹给你们看，不是说你想要神迹我就给你神迹看。所以讲的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所以这个约拿神迹在前面12章里面已经讲过了，他清楚的讲到说，约拿神迹是指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实际是耶稣用约拿的神迹来，暗示说他将要在受死，然后呢3日之后复活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神迹呢，是关乎到救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是对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神迹。让这只有这个神迹呢，是留给这个世纪。然后后面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他们去这个门徒呢。忘了带饼，这时候耶稣就给他们讲说：“你们要谨慎，预防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笑。”然后门徒这时就讲说是以为说耶稣讲这个笑的事情是因为你们没有带饼所以让他们去不要去用这个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他们用的这个笑去做饼。然后所以耶稣就来批评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彼此为饼没有饼而去议论呢？”所以耶稣具体讲的这个讲，他们说是小信的人，其实值得我们思想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跟他们的信心是有关系的呢？因为后面耶稣基督马上就讲到说，哦，我之前已经刚刚行过了，用5个饼就喂饱了5000人，然后用7个饼又喂饱了7000人，并且还剩下很多很多的饼。所以说，这些门徒都已经经历过耶稣行的这样大的神迹了，但是呢，他们仍然为饼这件事情而忧虑。所以呢，因为他们对经历了神的很多神迹，但是呢，没有把这个因着这些神迹把信心建立在主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过分的关注这些肉体的需要。这个没有饼了，那我就很忧虑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对神有信心，对耶稣有信心的话，前面耶稣能够喂饱5000人，喂饱4000人，这几个门徒算什么呢？他不应该为饼忧愁，他就可以想到说，哦，这件事情耶稣不是在讲饼的事情。所以他才讲到说哦，耶稣在讲这个教训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会过分关注我们自己肉体的一些需要、属世的一些需要，说你会对神的话就会迷失掉，不知道耶稣神在到底在讲什么。这里也讲到说这个教训，这些不好的教训，它有很严重的危害就是说我们中文有个成语叫"防微杜渐"，我们也得讲说"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就是我很雄伟的一段堤坝，我可能就是因为一个蚂蚁洞就可能完全溃掉。所以这里也讲了这同样的事情，就是说这些不好的教训，它像酵母一样，它能够把整个面团都能发起来，它可以变得危害非常非常大。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事情就扼杀在最初的时候。所以要对这些不好的教训，无论是在教会中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都要特别的谨慎了。就是在他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它除掉，不要让它在我们身上变得更大，危害更严重。好，下面这段开始呢，第13节到第20节，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传统上称之为这个大任性。这件事情首先它是发生在一开始讲到说发生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这是一张地图，这里讲到了这个它的位置，它的位置实际上是在中间这个蓝色的这一块呢，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加利利海，它是在它的北边如果这个红色的部分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在这个黑门山的山坡上面是这个 Mount Hermon，就是这个黑门山。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当时迦南那一带的那些邪神、那些假神、那些偶像的一个集中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的偶像的那些 殿呢、那些祭坛呢、那些雕像啊，这个地方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后面看到说，彼得去宣称、公开的来宣认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样一个偶像遍地的地方来宣告这件事情，它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这件事情首先是耶稣来主动的去问门徒说：“哎，人说我人子是谁？”他这里讲到这个人子，实际上也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呼啊，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啊，在这个在旧约里面也是讲到的啊，是人子实际上也是在弥赛亚的一个特别的称谓。然后他门徒就讲说：“哦，人讲了说你是这个是那个是什么？施浸约翰是比利。”以利亚，然后耶利米，就是，但是一般来说，他就是一个先知嘛，就是大部分人对耶稣的一个身份的认知是一个先知。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哦，这些人说我是这个是那个，那你们说我是谁的？你们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那你们对我是怎么认识的呢？”这是彼得就来讲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的约翰福音那个经文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文，它实际上是我们救恩的基础。就是说，我们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识，你身里面、你心里面完全的那种相信，这就是能够让我们得救的确据啊。这个时候，当我们心里相信说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就是它是希腊文的弥赛亚，就是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发音的。所以，那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讲说，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救主，而这位救主，他救主是在讲他的身份，他的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当神让天使告诉约瑟给起名耶稣，其实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耶稣他的意思是讲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就是说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其实都是在讲救主啊，所以。耶稣的身份，一个是他是一个神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救世主，那位弥赛亚，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说，这个救主你可以是人，但是呢，这个救主非常的不一般，他不单取了人的形象，他又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其实就是在讲他就是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耶稣身份的一个确信。其实这是我们得救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身份。后面就耶稣就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就是因为你能认识到这件事情非常了不起的，但这个不是你自己属血气的，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是天上的父来指示你的，这是神的指示。”所以我们后面也看到说，虽然彼得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他后面他还是他经常忘记的这件事情，我们后面会看到，所以这个是神的启示。然后耶稣基督又跟彼得讲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在有很多的解经上面的一些困惑。首先在原文里面，这个彼得他是也是石头的意思。就是这个 Petrus，但是他的意思讲的是一般的这种普通的一块石头而已。那后面讲到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它原本上是跟前面这个不是一个词，它是讲的是一种很大的那种大的磐石啊，跟前面这个石头不是一回事啊。但是天主教就说前面这两个石头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所以就认为说。这句话是在讲说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这个就很显然，我们从整本圣经的教导来看，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教会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普通的人身上。所以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是说，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这个没有问题。整本圣经看，这是显然是没有问题。那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个磐石呢，也可以是指说彼得刚才任性的那个信仰，就是说。教会是建立在说你心里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信仰基础之上，这个也没有问题啊，这个都是对的。但是呢，首先呢，不会是彼得啊。那么这段经文又讲到了教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属性。首先呢，讲到说 耶稣讲说是我的教会啊，就是讲说耶稣才是教会的主人，这个教会不是牧师的，也不是什么那个教皇的啊，这个教会是属耶稣基督的教会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啊需要注意的，教会不是任何人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然后呢，当然讲的是这个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或者是你对耶稣基督这个身份的啊正确的认知之上，那么。后面这段经文实际上又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说因应的权柄，就是说它原文是在讲门这件事情啊，说英文里面全部翻成 gate，所以就说因应的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其实这在讲什么呢？它是在讲说教会实际上是一直是要是一个进攻的教会，就是门不能胜过它，不是说我站在这个地方，撒旦或者阴间来去攻打教会啊。说我们说，就说我们教会呢，可以胜过这个阴间的门。讲的说，教会在去进攻阴间的门的时候，把这个城门给拿下来了。所以说，教会是一个进攻的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不是说我教会就缩在这边啊，来保护好自己就够了。所以讲的说，教会它有一个重要的属性，或者一个重要的它的职责，就是你要去进攻阴，主动的去进攻阴间，去进攻撒旦魔鬼的权柄。其实。我们在想说，当我们教会来去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就是说你就是攻陷了阴的权柄，攻陷了撒旦魔鬼的权势，让那些原来不认识神的人，原来是属撒旦魔鬼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这边来，其实就是战胜了阴间的权柄。就是说，所以这个是啊，教会是要是一个进攻的教会，它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已经胜了。撒旦魔鬼的权柄。那后面耶稣又讲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经文也是让人很困惑。首先呢，就讲这个钥匙这件事情嘛。钥匙其实还好容易理解啊，其实钥匙这件事情就是在讲说一个管家的职分啊，就是说这个天国是属神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说这个天国钥匙给了你，其实只是说让你去做一个管家的职分啊，就是给你钥匙，你就是临时就是来管这些啊，像这个房间啊、仓库啊等等啊，就是这样是讲是一个管家的职分。那后面这个，你从字面上来看，他是在讲说好像哦，好像我在地上捆绑了，那天上也要跟着捆绑啊。他说我好像是地上的是要跟着天上的是要跟着地上做的这些事情的。但是因为中文的翻译没有把这个词的它的时态给翻译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的有一些局限啊。英文里面它可以把这个时态很清楚的翻译出来，它讲的是 shall have been，就是它这个语态是未来完成被动式，或者将是已经。所以这个正确的翻译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将是已经被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是在天上也将已经被啊释放，这句话就是在说，你地上要做的是在天上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就说在地上做的事情只是在执行天上天父的旨意而已，所以这个是本末是不能够倒置的。然后后面就讲说啊，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三日复活，所以这个时间点就很重要了。就是啊，因为之前虽然耶稣用很多啊比喻的方式，或者说预言的方式去讲说他会有这个，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月亮的神迹啊，其实都在讲暗示这件事情。但是呢，在彼得大来仙之后，耶稣是第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门徒，他要受苦，然后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这事就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彼得呢，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个中文的翻译是非常的委婉，用的劝，但是英文里面并不是劝，就是啊，这个英文这个原文里面啊，这个希腊文里面它用的不是劝这个字啊，英文把它翻译成 rebuke，就是中文就是。斥责、责怪，甚至你可以说是讲责骂，就是这个语气，他用的是非常重啊，他不是一般的 就劝他，好心劝他，哎，这个是不，你不能这样啊，他这个是就是一种对外，说你胡说什么，其实就有这个意思在里，所以这个是很不可思议啊，就是彼得当时他反应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接下来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就来对彼得说，讲了这个话就很重了，说他称彼得说，你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就是你会看到说，哎，彼得马上从天上掉到地下去了，要不然前面还得讲说，哎，你是有福的，然后现在就马上说他是撒旦，所以你会看到这种转换是就都是这么快的就发生了。那么这件事情是在讲什么呢？当然，彼得并不是撒旦，他就是彼得。这里也不是在讲说撒旦附在他身上，撒旦用彼得来去讲。讲话其实都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就是彼得这样，他强烈的一种反应，是他心里真实的意思的一种体现。他体贴的是人的意思，他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啊，他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呢，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的话就跟撒旦要讲的话是一样的。所以彼得神来批评撒旦说，你做的这件事情，你。就是撒旦要做的事情，他要绊耶稣基督的脚，就是要破坏神的救恩计划。当我们不体贴神的意思的，只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成为撒旦的帮凶或者撒旦的工具，我们会去阻碍神的计划。所以撒旦他有一个意思，他有控告者的意思，他还有一个意思叫敌对者。当你去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你就是敌对神的，那你就是敌对者。所以在这里讲到撒旦的意思，更讲的是，在这个时候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敌对神的计划，去破坏神的计划。所以呢，这是在讲的撒旦他的意思。然后24节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了，这是我们门训的主题的经文，说六个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跟21节连在一块儿看，其实也包括后面的25节、26节啊，因为这要正常一看，所以彼得跳出来讲这句话是一个插曲。就说如果彼得不跳出来讲这句话，耶稣是从21节，然后接着就讲了24节。所以我们看24节到25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把22、23节就可以盖住，不用看了啊，就是。耶稣讲了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去受苦，然后呢被杀、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日复活之后，然后呢讲24节，说若有人来跟从我，你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其实25节跟24节也是连在一块儿的，说是因为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看整段经文是要从上下文要放在一块儿来看的。我们先来看24节，讲到说跟从我，你要舍己。因为他是这段经文实际上是跟在21节后面，而这里这个舍己，你可以有不同的翻译，讲的是我 deny yourself，就是 deny myself 怎么样啊？就是说我就否定我自己。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句话根本的意思就是在舍你的生命，你把你的生命都舍了，那我个人的意愿、个人的意志，自然都会舍。所以耶稣基督。当他讲到21节，说他要背起十字架，要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说你要跟从我的话，那你要做同样的事情。我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其实这也是做门徒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你把这个人当成你的老师，你要跟从他的话，那你就要去效仿你的老师。老师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说，他要钉十字架，他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你要做他的门徒，你要跟随耶稣的话，你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十字架代表的是你要舍己，就是你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当然并不是说每个门徒我们都会这样做啊。但是很多后面我们看到圣经上记载，很多使徒是这样。今天也有很多人为了主的道而殉道啊。这个，但是你心里要有这样的心智，说有这种心理的预备，跟随主的道路不容易，是一个受苦。然后呢，你要预备好说，我。会舍己，会奉献自己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要先为了神的缘故，而甚至我要舍命。所以呢， 而是在我们在心智上要有所预备。那讲了这段话之后，再讲说，2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段经文读起来说，你哎，好像这绕来绕去的，你就糊涂了，就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这个是，当然这里面其实在讲到了2种生命。这个生命原文其实也可以做生命讲，也可以翻成灵魂讲。所以在英文里面，他把这个区分出来了，但是我们中文没有区分出来。所以在25节里面，它英文是翻译成 life，然后到后面26节里面这两个生命呢，它翻译成 soul，翻成灵魂，是一种里面的更真正的生命，不是讲的是外面这个躯壳的这个肉体的生命。所以整段经文它的意思就是在讲说，当你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为了让我自己更舒服，怎么样的时候，你会丧掉你里面那个真正的生命。而相反呢，当你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为了主而活，为了主的缘故，我不再顾念我自己的需要，不再顾念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反而你会从神那边得到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它是其实跟21节、24节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24节讲到说，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你要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主的时候，这个是在讲舍命。但是呢，你这样的一个舍命是有意义的，你舍弃的是你肉体的生命，你会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段话讲完之后，28节就一段看上去有点奇怪的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里话是好像是在讲耶稣再来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又讲的说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可以发生这件事情，显然又不是在讲这个再来这件事情，所以一般认为这句话就是在讲17章里面讲的这个高山变相，就是讲的是，其实这件事情你会看到说是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初步的预言啊，你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边在这个发生了，就讲说他们耶稣基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三个门徒到山上去了，就发生一件事情，讲的是耶稣基督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然后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预言，然后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然后这是彼得讲了一句话说我要在这里搭三座棚，然后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好像心意似乎是好的但是这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说话之间有一朵光明的云在遮盖他们，然后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这句话讲的跟耶稣当初受约翰的浸的时候呢，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其实神是来纠正彼得把耶稣跟摩西还有以利亚你放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这其实天父是在告诉他们，唯有耶稣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不要把耶稣放在跟摩西和以利亚同样的位置上去了，因为耶稣是神。这件事情跟彼得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彼得在后面，他在彼得后书里面也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16到18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然后他讲的是他亲自的见证，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在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其实就是彼得在讲这段经历就是他们在山上，他们经历神的荣耀的时候，山下却发生了一件很失败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带着他这个生病的儿子，让他的其他的门徒来医治的时候，这些门徒失败了，这是一件 其实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前面看到说记载说，耶稣差派的门徒出去的时候，这些门徒也给了他们权柄，也给了他们能力，他们也有成功的经验，他们以前也能够赶出鬼来，但是呢，这次却失败。然后后来他们就问说，当然耶稣就就把这鬼赶出来了啊，这个门徒就有些困惑啊，他说，问耶稣说，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件事情呢？那耶稣回答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些鬼，若不进食祷告，它就不出来。那这段话其实讲到了信心的问题。这里信心小，其实它不是在讲这个真正的大和小这个事情，它是在讲这种信心的本质，信心的质量。因为他后面耶稣讲的后面这个例子是说讲到这个芥菜种，前面我们在13章读到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用过了芥菜种这个事物啊。他原来怎么讲的？说这原是百种里最小，那芥菜种本来就是最小的了。那你说，所以这里不是在讲大小的问题。英文的翻译说是 so little faith，其实这个是在讲说你们的信心，你可以说是小，就是小到没有了。那就是说，现在就是在讲没有信心，你的信心的，就根本就没有，不是大小的问题。所以说后面讲说你的信心，就算芥菜种那么小的话呢，你仍然可以做到这个事情。而这个芥菜种，它一个根本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个生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天国的比喻里面，芥菜种是要长成一棵，它虽然很小，它可以长成一棵大树。那么你的信心如果是真实的，是真正的建立在神的身上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再小的信心，它都可以做成就很大的事情。后面讲的这个进食祷告，仍然在讲信心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说哦，我一个程序的东西，不是说我祷告了，我进食了，我完成这个程序了，那我就可以来这个鬼我就可以赶出来。进食祷告，它是你里面对神的真正的信心的一种外在的表现。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带着信心去祷告；你进食的时候，你是带着信心去进食。如果你们没有信心，你只是完成这种仪式的时候，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进食和祷告代表的是你心里面完全信靠神、依靠神的时候，那我进食，我祷告。你没有的话，你做这个没有意义。所以这里讲进食祷告，不是在讲一种程序、一种仪式，乃是还是在讲你里面的信心。然后后面耶稣就再次跟他们讲他要受害啊，这是第二次了。然后后面讲的这个圣殿税的事情，就是17章24节又讲到这个丁税呢，其实就是圣殿税啊，就是他是按照每个人呢都要每年都要交这个圣殿税。这个里面，那个别人来向彼得来去收税的时候，彼得就说那，其实你看耶稣为什么后面讲这段话呢？耶稣这讲这段话，其实就是在讲这个耶稣的身份的问题啊。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彼得虽然前面有大韧性，但是他在实际生活中呢，他还是没办法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因为这个税是圣殿税。那我们知道说，圣殿是属神的啊。这个那所以耶稣就讲说，你说君王要征税的话，他会向自己的儿子来收税吗？当然不可能了。比如说圣殿税，耶稣是不需要交纳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说这个，这是，但是呢，彼得说两个人都应该交啊。所以呢，这就是彼得他的认知和他在生活中的这个一个脱节啊。但是神呢，耶稣基督说呢，就说恐怕触犯他们，原文是绊倒啊。所以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交这个税，但是呢，他仍然去交这个税啊。其实就我们想到说，耶稣在受施洗约翰的浸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当尽了诸般的义，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原则。然后呢，就彼得去钓鱼，钓出1块钱来，然后呢，每个人半块钱嘛，就是正好是彼得和耶稣的这个圣殿税。18章呢是很重要的一章啊，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五组教训里面的第四组，它是传统上我们称为品格宝训， 他主要是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讲的谦卑，一个是讲这个饶恕。谦卑和饶恕是个人的修养，个人的一种品格。但是呢，耶稣基督在这里重点讲的倒不是我们个人的修养，而是说这个个人的修养如何影响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之间的这种人际的关系。他是，所以我们来看这部分经文的时候，你没看到是他不是在讲我重点说我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当你跟周围的人发生人际关系的时候，这两个品格是怎么去影响这种人际关系的？所以谦卑这件事情，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一种好的关系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以谦卑相待的时候，我们这关系就可以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关系。而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了一些破损的关系，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彼此饶恕的时候，就能够修复已经破损的关系。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讲。关系。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他一开始是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门徒的问题。门徒在这个事情上纠结了很多次，他挑战了很多次，这不是第一次，后面还会有，甚至在那个。最后的晚餐上，还有门徒在争论这件事情，所以门徒他心里这种属世的观念太重太重，他用属世的观念来去质疑、质询这个天国里的事情，就说天国是天国里有天国的原则，但是门徒他在讲说谁最大的时候，就在讲说他们的骄傲在里，他像地上的人都喜欢争谁最大、谁最小，争来争去的。他啊，我觉得把地上这些观念呢，我要去用到这个天国里面去。我天国里面，我还要去争谁最大。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这件事情。所以门徒问了这个问题之后，耶稣就借机用小孩子拿比方来去教导门徒这个谦卑的功课。然后这时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让他站在门徒中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落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首先是讲的，就是说你如何进天国。你先不讨论说我在天国里面谁最大，谁最小的问题，而说你先要确定说我能够进到天国里去。那么进到天国里面，哎，你要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你要先要回转，就是你要把属世的这些东西全丢到一边去，你要去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他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小孩子，不是让你返老还童。我们成年人了，我们不可能变成小孩子，而是说你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你要具备小孩子的一些特性或者一些品格，你才能够进天国。那么小孩子的样式是有什么呢？他当然是有这个第四节里面讲的这个谦卑啊，你可以讲到这个谦卑像这小孩子，就是你首先是要谦卑。小孩子的样式还有什么呢？就是他很单纯，小孩子是很单纯，他心里没有诡诈，这个是我们成年人所没办法比的啊。这个小孩子就是他很单纯，无论他的善、他的恶，他都可以毫不掩饰的表达出来。我们人不是成年人，不是这样，所以单纯，他这种单纯代表他有一种单纯的信心，他对成年人或者特别是对他的父母，他是一种完全的。没有怀疑的那种信靠，这个所以神看重的就是那种单纯的信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靠是不单纯的。说变成小孩的样式，一个是我们的谦卑，我们要有单纯的信心。你去单纯信靠神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信神讲的这些话的时候，你可以进入天国。这是小孩子的样式。那么后来讲到说，凡谦卑像小孩子的，他们在天国是最大的。所以这个就跟属世的这种。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孩子是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他们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他那样的没有钱、没有地位。但是，当你谦卑到说我觉得我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人他在天国里反而是最大。而这个跟属世的教导是完全反过来的。然后后面他又讲到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哦，这个小孩子已经很小了，但是你还要去接待他，其实就表明说你比这个小孩子还要小，你才能够去接待他，并且你当你接待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接待耶稣基督自己。 那后面就就是我们来看这个谦卑这个主题，就是在圣经里面很多次讲到谦卑，谦卑实际上真的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一种品格，我们借着谦卑能够认识神。所以在弥迦书里面讲到说，神我们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没有谦卑心，你没办法与神同行的。然后呢？神也应许说，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然后耶稣基督也讲到说，那些谦卑的人呢，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安息。而十字架本身就是谦卑，就是神的谦卑，神自己谦卑，都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的谦卑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我们的目标。耶稣基督都自己谦卑，以至于死，那我们有什么资格骄傲呢？所以圣经接下来就讲到说，你要去关怀这个小孩子，然后讲的是这个小子啊，就是在可能在生活中这些人很小啊，他可能社会地位不如你，他没有你有钱。但是呢，圣经里特别提出说，你要第一不可使这小子跌倒，然后呢，不可轻看小子。是讲到说，使这些小子跌倒呢，是一件很重的罪哦。所以讲到说，你凡是跌倒的，不如把大漠石摔到这人的头像上来，沉在这个深海里哦。所以讲到说，这个世界有祸了，然后说绊倒人的那些人呢，也有祸了，说这个是呢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呢就第八节到第九节呢，那他这个就转到了这个你自己跌倒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让人跌倒之先呢，你一定自己先跌倒了，你先跌倒了，我们才能够让人跌倒。说这是说你自己先保证说你自己先不跌倒，就是说这段经文呢，在第五章里面也讲到了，也就是说呢你知道说哪些事情或者哪些事物是让你跌倒的，那么你就毫不犹豫的，不管你有多么痛苦，不管你付上多大的代价，要把那些让你跌倒的那些因素呢，要除去。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说你不可轻看小孩子的一个这个。也是在讲谦卑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轻看人呢？因为你自己骄傲，你才轻看人。所以呢，讲到说这些小子，就是每个小子，就是说在神面前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就是神给每个人，哪怕这些小子都有天使来保护他们，来去服务他们。而这个神的使者呢，他的常见天父的面。所以说，你不要轻看这些小子，他们背后的后台跟你是一样的。所以你。那后面就讲到这个迷羊的比喻，说神看重这个小子里的每一个，他看他们是宝贵的，所以呢，他不希望每一个小子要失散，所以呢，我们不要轻看小子，我们轻看的时候呢，会使他们跌倒。所以这里神用这个比喻呢，是讲说天父的心是啊，他不愿意看到每一个人失散，会看到每一个人在他眼里面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也不要使他跌倒。而是呢，你就如果万一有人跌倒，你要帮助他能够回转。然后下面这一段呢，都是在讲饶恕了，从15节一直到35节都是讲饶恕。所以饶恕也是圣经里面一个主题啊，讲的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为那些伤害他的人向天父求饶恕，然后十字架本身呢代表也是饶恕。然后圣经里也讲到说，在教会里面呢，也需要有饶恕，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因为主饶恕我们，主饶恕我们在先，我们也要饶恕人。这段经文它开始的时候是在讲这个修复的关系啊，就是讲的是说你弟兄得罪你，他是这个得罪不是我们一般生活上讲的得罪，他是讲的是英文也是把它翻译成 sins against，就讲的是这个人确实他就是犯了罪，他做了一件错的事情，犯了罪得罪了你，所以这当然这个关系你就会受到了破损。 就是这个关系破损，我们是否要修复呢？就是你还是看你在乎不在乎这个人，你在乎这个人，你就会修复关系；你不在乎，你就不会修复关系。我觉得无所谓。你其实我们自己想一下，我们生活中我们还是有很多关系没有修复，为什么有些修复没有修复呢？我们自己很清楚啊。这里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犯错者和被得罪者或者受害的这一方呢，他们是有责任的，那他情况又不一样，就说，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第五章里面说，那里面讲到的是说做错事的这一方呢，他要主动去修复关系。这件事的前提是什么呢？说做错事的这一方，他认识到自己做错，他自己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在我们这段经文讲的，他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显然是得罪你的，或者说犯罪的那一方呢，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呢，他没有主动来向你要求恢复关系，向你道歉啊什么的，而说这个时候呢，你作为受害的一方呢，你就去主动去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那我们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其实这两方呢都有责任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又是说，这个问题一个是到底是私下和解呢，还是公开责备呢？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公开指出彼得的错误出来。但是这件事情呢，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件事情是讲到说他们做的事情和福音的真理不符，这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并且是关乎到教会的事情。所以呢，保罗选择的是公开来去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这段经文记载讲的是，它是跟这个不一样，讲的是私人之间的问题。那么你私人的问题就私下去和解，不要去公开去讲这件事情。所以呢，下面又讲到了几步啊，从15节到17节，讲到说我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呢，第一呢，你要去私下去解决这个事情，趁着只有他和在你在一处的时候来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呢，他如果说也认识到自己的错，也认罪的话呢，你们这个关系就修复了，你就得回了你的弟兄啊。所以你的目的为了得回他，修复关系目的是为了得回。如果他不听你，那么你就去带着见证人去做这件事情，带着两三个人去做见证，见证人。然后呢，这个他还是不听，还是不认罪，那你就要上升到教会这个层面，就去告诉教会。如果他这个人还是执迷不悟，还是连教会都不听的话，那其实就是看他向外邦人或税吏，其实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相当于逐出教会了。这个就是一种很严峻的一种教会纪律。你讲完这件事情，所以18、19到20，其实就是在讲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从天上来的权柄来做这件事情，不是你凭着你自己的私意来去说，我把这个人逐出教会了，或者我要去赦免他怎么样，这个不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意志来去做的。所以你说，所以18节就是在讲说，你是按照天上的旨意来从天上去领受属神的权柄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19、20节讲的说你要去同心合意的去来向神祷告，求问神的旨意，就是这件事情不要轻看啊。然后后面呢就，我们讲到谦卑和饶恕的时候，其实呢，它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在讲你对这个人的价值的认知啊。你觉得这个人有价值，那你就会在他面前谦卑。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有价值，你关系破损之后，你觉得值得去修复、去恢复这种关系。所以呢，根本的问题是在你看这个人的价值。所以前面讲说，你在属世的人看来，可能有些人没有价值，但是呢，在主里面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所以前面讲说，为什么前面讲谦卑，你不要轻看这个小子里面一个呢？比方说你要，神认为他是有价值的，那么你就要从神的眼光去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都是独特的，都是有价值。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谦卑与劳苦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去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人，所以你就可以做到谦卑，可以做到老实。所以彼得问说，那我应该饶恕几次呢？耶稣回答他说70个7次。这里不是在讲说7×7=490次，而说是一种无限制的饶恕。那么后面就用这种一个比喻来进一步的来解释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故事呢很长啊，它其实就是讲了说，这个人欠这个主人了1000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他不可能还清。然后 神灵这个主人呢，去怜悯这个人，把他的这个账给赦免。结果这个人呢，别人欠他10块钱，他就反过来给他去要啊。所以呢，这件事情，这个主人就很生气啊，就讲就是说，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来连续你吗？所以后来讲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所以在以弗所书4章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为什么饶恕的一个，想到这件事情呢，想到说我们欠神有多少？我们欠神太多太多了，神已经饶恕了我们，其实就像这个比1000万还要多。那么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做到彼此饶恕。第19章前面这一段呢讲到了这个婚姻的问题啊。首先是一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仍然是在试探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不讲传统嘛，就是社会上就是这样的，就说那个时候人可以随便休妻的啊，就是我可以以这个不管什么缘故，我就可以我不想要了，就是不想要，我可以休妻啊。他问这个问题，其实他们想试探，想抓住耶稣的权柄，因为耶稣的这个把柄，因为是在律法书里面是有一些规定的。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的，说当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父子联合成，与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耶稣的回答不是他不是在他不回到那个摩西的律法，他不掉在那个框里去。耶稣讲的是回到神最初造人、最初设定婚姻的最初的这个心意。其实到了摩西律法都已经是人在犯罪之后的事情了。他讲的是人在没有犯罪之前，神最初的心意是什么呢？那么其实这里面讲的说神他的设计是造男造女。那么造男造女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神到时候造夏娃的时候，看他一个人孤单，然后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是神最初的心意。所以这是婚姻是神的祝福，是神的怜悯，可以让夫妻呢，他有两个人作伴，不孤独，然后彼此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然后呢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呢，这两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夫妻之间很多这种 privacy 什么这些，隐私权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都是犯罪之后的东西啊。我们其实夫妻之间，按照圣经的最初的心意，夫妻之间是没有什么隐私权这种东西的，是一体了，不仅仅是身体的联合，而是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就是你跟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了，你还有什么隐私呢？然后就讲到说，这是神所配合的，这是神的权柄，那你人不可分开，你不能够去冒犯神的权柄。哎，这个从整本圣经看，那么神对婚姻的设计，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二人一体，一生一世。那你想做到这一点呢？那你必须要有一主一神。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敬畏一个主一个神的时候，你的婚姻哎就可以做到这个。所以后来这个法利赛人来接着来去问说，在律法书里面确实讲到说，摩西吩咐可以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所以呢，这个是神的一个许可，也就是说，就是当时很多情况是有人把妻子休了不给他休书，这样的话呢，这个妻子就没法再去开始新的生活了，所以给了休书之后，他可以拿这个休书呢可以再去再婚了，所以呢，摩西来做这件事情是一种权宜之计啊，就是说，所以这里讲说，神允许西科是因为人的心硬，所以这个如果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不会有离婚这件事情。但是因着人的罪，有了婚姻的破裂这件事情，所以呢，允许离婚是因为人的心硬，其实都在讲人的罪。所以他后面讲到说，唯一离婚的原因，就是说，如果夫妻之中有一人犯了淫乱，就是他已经破坏了一体的这种状况了，那么这种婚姻可以就不需要，可以不持续下去。但是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婚，但是说，哎，你可以有另外一种情况，你可以饶恕他，然后呢，他回转，哎，你们又可以重新恢复 好的关系啊，这同样是另外一种选项。但是呢，这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但是不是一定要离婚。因为他这件事情，总之是你要回到神最初的心意上去。后面讲到这个，不婚的问题啊，其实讲说不婚是一种恩赐啊，就是神的心意是让希望人都离婚生养众多啊。然后说你不婚，如果是为了天国的缘故，神在身上有特殊的旨意的话呢，是可以不婚的。好，已经9点半了。后面讲到这个小子，然后其实你看到这些门徒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啊。前面耶稣刚讲了这个小孩子要谦卑，像小孩子，这小孩子来的时候，这些门徒又禁止这个他们接近这个耶稣啊。所以在其他福音书里讲的是，耶稣其实对这件事情非常恼怒。其实，在整个你去看的时候，会看到说门徒跟耶稣。大部分时候是不是不同步的？耶稣讲了事情，讲了几次，门徒是记不住，然后呢，他也不去不听了。所以呢，这个是门徒的生命是需要被建造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彼得他们的生命都在一点点改变。行，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后面的内容呢，我们就留到下一课再讲。好，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向我们讲话，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品格，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谦卑，你自己的饶恕，让我们也做一个谦卑的人，也能够彼此饶恕，能够建造你的身体，就求主的灵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保守我们读经的日子，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在你里面能够活出你自己的生命的样式来。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你当中的荣耀和敬畏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